牧师师母，各位牧者同工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生命记》第五章。那《生命记》第五章，我们一读过去哦，我会看到是一个关键词，就是立约。那我们一讲起立约先不要看圣经，就会想起说立约就很常想到合同。那有合同呢，我们就会想到是保障我们的利益啊。那在这个合同的里面，我们有人就这么说，这些越长越厚的合同里面的不平等的条例越多，因为呢这些合同来到我们手上，我们通常不会看，但是我们那些保险啊、房子啊好一些的合同真的是很长，里面有一些的术语也真的是非常的专业，然后也不是这么容易。那就是有人这样来开玩笑，因为这些约呢，我们在立的这些约哦，在立的这些合同，其实我们为什么哇要做到这么细，对方也要做到这么细，是因为大家都要写得清清楚楚，就是我的利益都要被保障好然后所以呢就写得这么细。但是呢我们也来看哦，这些的合同是来保障我们的利益，好让我们人的这个权益就不被侵犯嘛。但是我们来看，神跟我们立约其实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神跟我们立这个约哦，并不是神他有一些利益，是他要来保障自己，不让我们去侵犯那我们去想一想，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神所创造，然后给我们人去享用，然后我们人从里面去挖掘去制造。我们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我们这位神，但是是神主动把那个最好的福气给我们。有时候我们讲到说我们要来奉献要来怎样其实也是神给我们的东西，我们拿出一小部分来就是讲这个献上而已。真的，我们有什么能够给我们的神呢？其实神跟我们立约要的不是我们什么东西，要的是我们人的心哦。并且他跟我们立约，真的他是一个动机跟世上是不一样的，不是来保障什么这些的他的这个权益，是为了让我们能够一直蒙福在里面。他盼望我们一直跟他在一个关系的里面，所以呢他跟我们立约是盼望我们能够一直活在这个约里面。好，那我们今天来进入这一章经文呢，我把它分为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呢，我们一起来看一到二十一节，其实也是我们很熟悉的这个十诫的内容。这里呢就是讲神跟百姓在何烈山上面立约。这里立约这个十诫的颁布，我们看到其实前三诫是一个神跟我们立的一个爱神的约，要我们单单爱神敬畏神，是第一到第十一节。我们一点一点来看。摩西将以色列众人召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刚才已经有姐妹讲到，就是这个学习哇，原来神的律例典章是需要去学习的。学习的意思就是我们需要花时间去读去理解去明白，而不是说我就是等着别人来等着就是教会来跟我讲这样，是我们自己需要去学习，然后学习了以后呢去做去行。那然后经文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列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当时所留下来的当时这个出埃及的这些的以色列人，那当然如今也是留给了我们后面的这些神的百姓那耶和华在山上在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与你们，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上山后面其实有更多的来讲解，就是神跟人之间需要有中保，后面我们再来细看首先就是讲第一诫了，神给百姓第一诫，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里就是神 要我们看重这一个跟他的关系，单单是对准他，单单是来侍奉他。那这个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很能够明白。第二节呢，就是讲到不可以拜偶像。第八节开始，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啊，这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上天下地地底下水中的百物。扩张版圣经呢，这里有特别的解释说，这个雕刻偶像是讲到这个用来敬拜的那个物件，一个物品。那因为人真的很常觉得，一个神哦，又看不见，又摸不着，那我真的需要有一个东西在那里才会比较有安全感呢，因为我们才能够感觉到有一个对象。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神他是个灵，他是要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到他的面前的。所以在我们信主的道路上，我们会发现有时候我们来到教会也好，在哪里也好，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如果我们当把它就是当作是一首歌在那里唱，我们没有对着一个对象，那个对象当然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他是有位格的，三位一体的神是有位格，就是他也是有那个情感意志，这些就是我们要对着他。虽然看不见他，但是你对着他，你就会感觉你唱诗歌你敬拜里面是有感觉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对着就是再唱一首歌，就是单单来唱一首歌，就会没有那种跟神的敬拜，没有那种跟神的互动，也不明白这位神是伟大到他不要我们做任何的形象，因为这些形象都太小了，跟神是没有办法比美的。这个一个形象坐在那里，他是死的，他是不能动的，但是我们的神是活的，他是能够跟我们互动的，他不要我们来做任何的这些形象。那所以讲到不要做形象，第九节不可以跪拜这些像，也不可以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我们的心不要来归向这些很小的，只是一些在属灵界有一些力量的这些很小的这些假神。那这个是不是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位终极的那位主宰？那然后讲到说，如果恨神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及到三四代，也是讲到我们来单单侍奉神，如果不侍奉神，侍奉别神，来恨这位耶和华神，有这样的一个法则。我们人可能会读了，哇，这样好像神有点狠，但是我们看第十节，爱我所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这样一对比就会看到，那根本没得对比嘛，千代跟三四代已经是真的是一个天壤之别。我们也不要觉得不公平，这个就好像是一个律，就好像大自然里面有的律就是苹果就是从树上会往下掉，这个律是我们人需要去遵守的，不要觉得不公平。其实这个背后呢，也是神要我们有一种是他是一个父亲的形象，他要我们呢是有一个传承的观念。你今天在栽种的好的东西，你要知道会传给你的孩子，你要知道你不好的东西，你身上的那些破口漏洞会怎样，也会传递你给你的孩子。但是这个传递不好的是多少呢？三四代。好的爱神的是到千代。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人看到的要有的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起来像我们的神的样式形象，有一个为父的观念是传承的。那我们明白了这一点以后呢，也更加知道我们真的需要来经历医治，需要来经历释放，不要去逃避。其实我知道在教会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是很怕医治释放，每次医治释放的营会，每次有一些就是要来把心打开去处理一些过去的伤害，处理一些问题，把心封闭起来，不想去处理。背后的原因可能很多，但是我们看到神要我们来爱他，他要我对我们来发慈爱，对直到千代。如果我们不去处理我们生命的这些问题，那就继续带下去，带给三四代， 如果到他们那里又没继续处理，又继续带给三四代，那这是不是神的心意？神要我们是蒙福的，是一代一代蒙福的，并且只要有一代人开始来回转归向神，开始来爱神，这个约真的是非常的真实。就真的我自己本身就听到很多的见证，父母当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说，我主啊，我把这个孩子献给你，我跟你立这个约。那这个我也听到这些父母做的见证，就是孩子在成长的路道路上离开神十几年的也有，离开神几十年的也有，但是因为这样跟神立的约，这位父亲不离不弃的爱总是把这样的孩子挽回。然后后来这些孩子就起来做见证说，其实我家里啊，我年幼就是基督徒的家庭了，但是我真的离弃了神，但是这位神纪念跟我的父母，跟我祖父母所立的约，一直兴起环境来把我挽回。这就是神跟我们立的约，爱我守我诫命的要对他发慈爱直到千代。那今天我们要来做 这样的人吗？我们要来做那个跟神是立约，他要祝福我们到千代的吗？我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继续抓住这个应许。好，这个是第二戒。第三戒，神要我们对他有敬畏的心，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妄称耶和华神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这里扩张版的圣经哦，解释妄称就是讲到不敬的、虚假的肯定。虚假的肯定就是在虽然是在讲神的属性，但是是虚假，是有口无心的。然后后面也有讲毁谤神的属性，有口无心，这个真的今天我们要来思想。其实有一些时候我们来到教会也好，我们在哪里敬拜也好，我们是有口无心的。有口无心就是虽然我们还在唱，但是我们的心没有对着神。原来如果按着扩张版的圣经这里讲，原来是妄称神的名，因为只是口上讲而已，心不在那里。哇，这样真的很严重，神要以我们是有罪的，我们为此来悔改。那妄称耶和华神名呢，扩张版圣经也有解释说，是一种用随意轻浮的方式来使用神的名，就是其实是对这位全能的神是一个贬低跟羞辱。哇，这个解释就讲到随意轻浮，过去我们在讲解十字节的时候其实也已经有讲过，那真的圣经的内容我们可以再来重温。很多时候我们会就真的很多人会讲啊 Oh my God， 然后又讲一些的话，甚至直接用耶稣的也有就是，但是是不是一个随意的，是一个轻浮的，还是神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这点是我们只有我们自己能够知道。神不以我们为无罪，我们把神的名轻视了，随意了。甚至我知道有一些人在领域，在某些领域非常厉害，那我听过有一些的黑人他们在某些领域很厉害，他们要别人叫他叫我黑耶稣 Black Jesus。哇，原来按着这个十诫里面一个进入到一个解，就是有一个解释理解了以后，这些都是对神的名的一个的轻视。那哇，我们自己来思想，神是乐意赦免我们的。我们看圣经这里讲，神是愿意对我们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的，但是我们要来留意对神明白他的爱，但是是对他也要有一个敬畏的心。好，这是爱神的约。接下来呢，立完了前这个三戒的爱神的约，神跟百姓讲的第二个是安息的约，是这里讲到这个是第四戒。这里呢就是我们的神要我们守安息日为圣日扩张版圣经说分别为圣，出来归给神，六日忙碌，第七天安息。那这个安息呢是第十四节讲得很好，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里的安息也是有一个对象的，是对着神守这个安息日。所以这个安息日跟 法定的公共假日就不一样了。这个世界有这个周末，有星期六星期天，那有不同的行业啊，哪怕是服务业，他们也有休息的那一天。但是休息的那一天我们的心态是怎样呢？那如果是世人，世人就会啊看这个假日就是我要娱乐，我要享受，我要处理自己的一些事情，这不是不好，神造人也需要。但是安息日的这里的定义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就是说你有一个对象，你这个安息的对象是来到神的面前。一个礼拜过去了以后，你来到神的面前来看自己的状况如何，来看自己跟神的这个的关系如何。那后面也讲到，不单只是你这日你的儿女啊、仆婢啊、牛驴啊这些啊，你城里寄居的人啊，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啊。当然我们今天明白那个什么工都不可以做，不是代表那个什么东西不可以做，是一个我们的心态不再是一直对着很多在处理的事情。这里讲我们这一天要来对着神，哪怕在处理很多的东西，这一天我们的心态来对着神，对着神，在这个里面有一个安息。你也要纪念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膀臂从那里将你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要守安息日。就是过去的那种辛苦，过去的那种奴役，过去因为没有神的这个救赎嘛，要去纪念过去是怎样呢？过去在埃及的生活是人一定要透过自己的努力拼命在那里做，然后埃及的王、埃及的这些管控才会给以色列人食物，一定要辛苦的工作。但是如今神领他们出来是怎样？玛纳是神给的，还有神讲他们进入到接下来进入到迦南美地是神会按时候让那土地来结果子有收成，是不一样的。过去是一个孤儿，因为什么东西都需要自己，孤儿需要自己来抓住，自己来打拼。如今是有一位父亲，这位耶和华神来做父亲，是不一样的。那所以神要我们来跟他立的这个约呢，是这个安息的约。那真的要在这里再讲一下，不是什么都不做，是这个安息日里面是我们整个人的一个的状态。那上个星期大家没有看见我，因为感谢主我也中了这个新冠病毒，其实是也是神的美意跟时间。真的当我们人生病了以后就需要来休息嘛，休息的时候就要学会很多东西要来放下。但是从中是也是我们真的能够来花时间来到神的面前的一个时候。那在这几天真的我自己很深的领受虽然过去也领受过，就是自己要来做儿子，不要做孤儿。但是我也看到自己其实很多时候在忙碌很多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是我自己对这位天父的心的信靠不够。但是当神让我自己安息下来的时候，我看到我是有父亲的，我是有这位神做我父亲的。很多东西我真的不需要再那么的用力，而是要活在一种信靠的里面，活在一种安息的里面。我只要做到我该做的，我就学习安息，我就学习交托，我就学习来交给神。那就我也曾经听过，就是有人说在服事里面你要进入到一个就是手忙心不忙。哇，这句话境界真的是很高啊。但我也知道在有一本书是讲这个与神同在，劳伦斯这位弟兄他在厨房来工作的，他也是讲出他自己的经历。哦，原来我们虽然平时服侍到我们有休息的时间还在忙，但是真的我们要开始来进入这一个的状态。并且大家知道吗，其实5783年哦是一个喜年，5782年是第七个安息年， 所以今年其实是神要让我们在往前走的时候是一个更大的安息的里面往前走，因为第七个安息年以后进入的第五十年是一个喜年。那大家可以也上网都有有关5783年的这方面的资料。好，我们再往下看呢，神跟百姓在这里立约呢，第三个跟百姓立的约让人蒙福的是爱人的约。爱人的约就是第五诫到第十诫的内容。首先第五诫讲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来孝敬父母啊，扩张版圣经解释说是尊敬父母、听从和照顾父母。那这里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就是讲到长寿的应许。哦，原来人要长寿是神立定的一个法则，就是首先你要照顾你的父母，你要就是要听他们、爱他们。好，然后呢，爱人的约呢，从父母、从自己的家庭过后呢，进入到外面下一个层次是不可杀人。那不可杀人这个经文就很清楚了，明白了。当然新约里面耶稣也讲到，我们心里面恨人呢，也是如果是心里面杀人也是不对。那这里其实也不可杀人也给我们可以延伸，就看到有人说哎，自杀圣经里面有讲不可以吗？不可杀人这节经文就讲了自杀也是不对。神给我们的生命，那个神给我们的，我们要尊重神的时间。那还有堕胎也不对啦，堕胎也是杀人。那这里都是从十诫里面就可以找到的，我们要尊重生命是来自于神，来自于神。不只说人说哎，这个是我的孩子啊，我有这个的权利啊，我觉得我们家里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啊，我们家里我现在的这个身份没有什么样的状态不对啊，没有办法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啊。那这些当然我们明白都是人的错误导致真的很多堕胎的这些的案件事件发生，但这些都不是神的心意。然后第七个神要我们爱人的诫命呢是不可奸淫。那淫念也是不对，新约里面耶稣跟我们讲得很清楚。这里真的让我们来思想我们这一个世代，我们记得几年前当这个Focus on the Family 这个爱家的这个机构在新加坡带动了一个，就是让新加坡众教会一起来做一个匿名的这个问卷调查。这里面发现其实很多的基督徒都有就是看黄色影片跟一些色情问题的捆绑，不只是没信主的人哦。那这里我们看到其实神对我们的心意就是不要去沾染这些的东西，但是我们都知道是不对的，为什么还有很多基督徒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真的很需要神帮助我们来从这些的里面能够来走出来。其实我过去也陷在这样的一个捆绑的里面，但是后来感谢主让我走出来。那后来我看到了一些的内容跟就是资讯就是讲到其实这些色情的媒体刊物里面很多东西都是假的，都是为了那些的效果然后做出来，但是里面基本上很多东西都是假的。然后我也记得牧师提过一个很对的一个观念，就是今天魔鬼就是让人怎样呢，在婚姻里面的性关系就出问题，不在婚姻的那个性关系里面就乱搞，就是把人的这些性的关系当因为在媒体的在整个世界的这些错误的观念里面就搞得全部都乱了。而在婚姻里面本来是神要赐福的却出了问题，因为那些次序全部都乱了。这个也是神要我们活在这个爱人的约里面，为什么叫我们不可奸淫？耶稣说淫念也不对，是因为神要我们看到只有在婚姻里面的性关系，当然我们明白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啊，那个才是合神心意才是蒙福的。但是我们人没有来抓住神跟我们人立约的他给我们的这些的祝福。然后后面在下一届呢不可偷盗，这个当然也很容易 明白，就是窃取别人的东西。当然，如今也包括一些这个叫做什么软件呐、啊，不只是看得见的硬件，包括是知识产权呐、啊，属于别人的东西这些。好，再下一届第九届，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做假见证，当然也包括到撒谎、隐瞒跟操纵那个的真相，扩展版圣经里面讲，来陷害人为了自己啊。然后最后的这一届讲到爱人的是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奴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那这个真的，其实神要我们是怎样呢？以自己有的为满足。那真的这句话是很真实的，哪怕没有信主的人也会讲，知足就能够满足，满足就能够幸福。所以我们连有一些不信主的人，他们都能够体会到这个。那我们信主的，真的我们有时候也会比较啦，跟别人，但是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做儿子，我们不要做路加福音里面的大儿子去比较，为什么弟弟有这个你为他宰杀这个牛犊呢？其实本来大儿子也是能够来享用的。我们要活在一个真儿子的生命安息的里面，神没有赐给我们的，那我们继续来向神感恩，为我们有的来感恩。因为我们总是看到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没的，看到我们缺乏的，但是我们有的，我们有很长也不会看，哇，我有这些，其实我应该为着我有的这些来感恩。那神还没有给我们，可能是在等我们生命更加成熟的时候，我们能够承载那个祝福的时候，还是他有他更美好的安排，觉得这个东西不适合我们。我们要相信这一位父亲。那真的，我们其实当我们的生命越感恩，其实是越会经历的，越会经历神对我们的供应，对我们的带领。那真的，当我们知足，对神来知足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很简单的生活里面就能够感受到幸福，是那个是世人所说的那个丰富那个物质所带不来的。所以这个呢，这个让我们回顾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跟人立的这个约，虽然有一些东西好像是一些要我们怎样做怎样做，但其实都是为了我们好。爱神的约也好，安息的约也好，爱人的约也好，都是为了我们人好，都是为了我们人能够来蒙福，回到神创造我们的那个的法则。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今天这章第二个部分呢，22-27节，百姓求摩西为他们传话。那当这个在立约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百姓是在一个很震撼的场景。22节是耶和华在山上，在火中、云中，就是当时的云柱、火柱，幽暗中，幽暗中就是有时候云柱、火柱收走的时候，就在一个黑暗的一个环境。这个环境里面呢，神大声小谕全会众，没有增添的话，然后神把话写在两块法板，就是他们当时能够听见的。哇，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个场景是比现在已经有的 4D 的电影还要震撼。你想当时的这个的情景，还有声音，还有这些云柱的火柱，今天我们哪里有经历过这样的事，像当年以色列人经历的，真的是非常的震撼。那还有呢23，火焰烧山啊，然后黑暗当中有声音出来啊，然后因为这样呢，这些百姓当中的首领跟长老就去找摩西，因为真的太可畏了，那个场景就是在那个场景里面知道这位神真的是轻慢不得。然后他们就讲说神将他的荣光和大能显给我们，我们又听见他的声音从火中出来，今日我们见神与人说话，人还存活，那这个大火要烧灭我们，我们何必冒死呢？我们再听见神的声音就必死亡，凡有血气的曾有何人听见永生神的声音从火中冒出来使我们还能存活呢？他们看见这样呢，就说求摩西上前近前去听耶和华我们神所要说的一切话，将他对你说的话都传给我们，使我们能够这个听从遵行。那神的百姓在这里这么震撼的一个场景都知道，因为人的罪性， 人看见神跟神的使者其实都是必死的。那在圣经里面有好一些这些的例子，我想到两个很我们都比较熟悉的，是一个是三孙父母的例子。当三孙的父母遇到神的使者的时候，他们也是讲过一样的话，我们在这里看见神的使者，我们是不能够活着的，因为人的罪性是没有办法来到圣洁神的面前。那在新约也是有，就是使徒约翰他在拔摩海岛，他看见耶稣的那个复活的那个勇美的那个全能的形象，他也是俯伏在地像死了一样。人来到圣洁的神面前是没有办法活着的，但是因为神对人的怜悯哦，他这样来遇见人，与人相遇，他不是要来把人灭了，而是呢他让这样的经历临到百姓，是让百姓看到神真的是可敬可畏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百姓们，他们也愿意听啊，他们也知道自己的罪性，所以他们需要一位的中保，他们让摩西去做这个传话的人，他们表示我们愿意敬畏神，愿意听。但是这个历史我们看到，当时在经历的这一批人后来也是侥幸。好景不长，我们要看到的一个就是我们人都是软弱的，都是善忘的。哪怕我们曾经信主的时候，过去的经历有经历过怎样轰轰烈烈的，哪怕是很超自然的，我们要知道那只是过去，我们信仰的生活需要一直的去维持。不然的话，哪怕以色列人经历这么的一个震撼的一个场景，后来也是小心了。那这里是对我们的提醒。那神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当中呢，最后一个部分，今天28-33节，神其实就是应允了百姓的祷告。神很高兴，他知道百姓们对他的认识，对他圣洁的认识，然后他应允，他并期待百姓是能够守约的。28节就是，你们对我所说的话，对摩西所说的话，耶和华都听见了。耶和华对我说，这百姓的话我听见了，他们所说的都是。这位天父很高兴，因为他看到这些百姓对我圣洁的属性是有认识的，神非常的认可他们当下的这个反应，然后呢就愿意说摩西来做这个中保。当然摩西也是人啊，后来摩西也死了，摩西也有他的软弱，所以神看到了这样，他也预备了一位永远的中保，就是耶稣。神是圣洁的，我们没有办法来到他的面前，如果没有一位中保来为我们来代求来赎罪，神预备他的爱子耶稣是那个永远的中保。这里是摩西，但是神最终赐下的是他的爱子耶稣。那神这样来回应百姓是29，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神跟人立约，这里讲到了，就是为了让他们跟他们的子孙可以得福。然后30节，让他们回去帐篷吧，至于你就是摩西可以站在这里，我将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全给你，你教训他们，使他们在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为业的地上遵行。那摩西在当时做了这个中保。那这里我们留意哦，神给百姓的这些律例典章，接下来后面的章节我们也会继续看，是使他们在我赐给他们为业的地上遵行。这里讲得很清楚，是进入迦南地里面去遵行。如今神赐给他们的这些，他们在旷野在何烈山，他们遵行很容易，为什么呢？没有挑战，没有考验，所以在那个时候大家也不会抢，因为大家吃的都是玛纳，也不会有太多的那些利益的纠纷。但是将来进入到迦南地来的时候，就是挑战来的时候，就是试验百姓的生命如何。今天也是一样，那我们看到整个世界非常的动荡，感谢神，我们在新加坡还是算是平静安稳的，粮食的危机也还没有问题，只是有一点通货膨胀的问题，我们基本上生活都是很平静安稳的。但是什么时候是真正考验来到的时候？ 才是真正考验我们信仰的时候。这里神给的律例典章不是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的那个要来考验他们的，是他们进入到迦南地以后。当他们进入迦南地，他们真的可以来谨守遵行的，就是最后神在这里讲的，你们照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呢，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吩咐你们的，你们去行，你们就可以存活得福。存活也是讲到能够活着了，不然命也丧掉了，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讲到其实这些神的心意，尤其是我们在考验来到的时候需要去谨守遵行，这样才可以得福，而且是子孙后代都一起来得福。好，我在这里对今天这章经文来做一个总结。那在何烈山上，我们看到神跟百姓来立下这个圣约，他们来跟神立约，其实就是神为了让他们来活出爱神、安息还有爱人这样的一个生命，然后呢就能够蒙福。那当下我们看到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整个的环境是非常的超自然的，非常震撼的。百姓在当时呢真的对神非常的敬畏，深深的感到自己的不配、自己的不洁，然后他们都表达说，我们愿意来听神你的吩咐，然后表达我们不配来靠近神，我们需要一位中保摩西来为我们传话。那信实的神听了百姓们的祈求，也期盼百姓带着这份敬畏的心去守约。所以呢，神不单只给了他们当时的这个中保摩西，摩西去世了，后来也预备有许多的来为神的百姓来代求的人，直到最后就是耶稣我们的大祭司。但是历史上我们看到当时以色列人的一个醒悟，历史并没有继续这样的发展，按百姓所答应神的那样。历史上呢，以色列民是多次悖逆，但是有多次的经历到神的救赎。那这样的一个历史就成了我们所有神子民的一个历史的借鉴。过去我们可以经历过很多轰轰烈烈的经历神的经历，但是这个信仰是需要持守的，我们才能够终久得福。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